平安，很开心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敬拜神真是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神也报答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摆上和我们的敬拜。那我们今天按照教会对我的要求哈，我们从彼得前书里面，我们看神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教导。彼得前书，这个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前书，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给当时在受苦难的信徒当中，给他们一个带来安慰、带来盼望。知道这个世界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让我们不明白的苦难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依旧是这样的一个明确，这主要是他的目的在哈。那我们知道虽然彼得他没有写彼得福音哈，那其中新约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大概是不敢完全确定，第一卷书我们一般来说都承认是马可福音，其实马可福音呢就是彼得的口述，要有马可来记录的。那他里面带来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彼得带来的信息是让人非常的不安。我想知道我们到教会来听讲道，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敬拜，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来得安慰、得鼓励。对，很多时候最大的目的呢，我们来教会听讲道，不是来听一篇好听让我听了舒服的讲道，其实来听讲道多半是来受搅动，让我们的心被搅动起来，不要安于现实。我们虽然生活过得很安逸，但是不要安于现实，我们要被搅动。我们这个世界，我今天的态度，我今天的方法还可以继续下去吗？我们被搅动啊！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从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让人感觉上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安。马可福音的结束，在妇女进到去看到耶稣复活的坟墓，进去之后呢，他们见到坟墓是空的，然后出来之后他们什么都话都不说，因为他们心里非常害怕。其实呢，马可福音到这儿就停止了，后来的东西呢是后来翻译的人加进去的，加的不是很好，妇人非常害怕就结束了。就像我们的主导文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对不对？后来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结束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那是后来加进去的哈，那是后来加进去的。加的好不好？当然加的非常好，从敬拜开始，敬拜结尾。而原文却不是这样，主耶稣原来的主导文呢，叫我们脱离凶恶就停止了。那我们来到教会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被搅动，主啊，我这样做是不是还继续要这样做呢？还是我们有更深的心意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自己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祷告开始好吗？爱我们的主，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我们打开圣经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也求你掌管仆人讲话的口，向你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选择了这个经文，选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这边哈。我把这个经文把它放在这里，我们把它稍微读一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一起来读好吗？第八节，预备，请。这里面哈，一开始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时候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时候开始结局近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导，我们说这个世界真是让我们觉得不认识了，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这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还要等多久啊？我们再等两天，再等三天，再等两年，再等十年，我们都不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新约一开始就有了，主耶稣 出来讲道的时候，主耶稣受了洗，受在约旦河受了洗，然后去旷野受在那边受试探，然后他回去之后开始从加利利开始他的服侍的这个生活，一共三年半。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耶稣说的当然不是这样的话，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哎，这个结局的这个是从一开始就有了。门徒就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发芽了，我们说哇，这是一个征兆，天国就近了呢？因为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啊，无花果树发芽了，一直以来那么现在就是天国近了，现在是不是就是世界的结局近了？现在是不是大家看到很多事情觉得很诧异，我们同性恋竟然在台湾要合法化耶，在两年之内就把它要合法化了，那这些事情真是糟糕，是不是这个就是世界的结局近了？跟大家讲一件事实哈，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今天发生的事以前发生过的。以前在罗马帝国时代，那种情形乱到一个地步啊，乱伦同性恋的情形比现在可能要严重几十倍以上。当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当时败坏的情形是我们远比我们所想象中更加严重，不单是同性恋，不单是乱伦，他们献给那个魔鬼撒旦献祭的时候，把最好的献给魔鬼撒旦，什么是最好的？自己的孩子最宝贵，就杀了自己的孩子给魔鬼撒旦献祭，那是以前就有的事，现在好像还比较好一点哈。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知道。现在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是不是比较多了？什么时候开始国有攻打国，民攻打民？大家知道吗？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地震是不是比较多了？也没有。按照理论来说呢，地球的能量是越来越稳定冷却当中，地震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只不过我们感觉多了，因为是这个大众传播媒体传播的多了，我们感觉多。其实这个地球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确信一件事情，万物的结局近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准备好了，下一刻钟就是主再来的时间。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不要预备明天的计划？要不要预备？要不要预备以后的我们的我们的生活营，我们的训练计划，要不要预备？要预备。但是我们也相信，同时预备主随时要来的日子近了。那讲到刚才我们一开始开始今天的崇拜之前，我们先读主导文。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经文，所以叫主导文。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前面认罪，有没有感恩，有没有？都没有。哎，主导文开始什么？一开始就是求求求求求。为什么？主耶稣很了解我们的心，我们求求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都是求求求你的国降临，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求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都是在求，是吗？讲到主导文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之后，接着就讲到了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债，我们的罪。从祈求赐给我们饮食，接着就祈求我们的罪，这两样事情放在一起。哎，各位弟兄姐妹，吃跟罪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想过吃跟罪有关系啊？圣经常常把吃和罪摆在一起，甚至于把男女的这个淫乱的罪行跟吃联合在一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因为哈，我们看免我们的债，箴言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说，恶人的口吞下他们的罪孽，他们把罪跟吃东西放在一起。那二十节紧接着又说什么呢？这个对不起，诗篇箴言三十章二十节说，淫妇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这边呢，淫妇把淫妇的淫行跟吃东西放在一起。哎，各位弟兄姐妹，人类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啊？吃东西，吃东西。他们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呢，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以撒有两个儿子啊，大家都以撒有两个儿子，两个双胞胎的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大家看到没有？ 雅各这个人呢，他行为非常有自制能力，他非常自制。他为了娶一个心爱的妻子，服侍他的岳父七年，那他又为了娶真正他心爱的妻子拉结再服侍七年，于是七年加七年，十四年。他因为爱的缘故，看着十四年如几天的时间。他的哥哥呢，以扫呢，在吃东西方面没有节制，看到红豆汤，那个红豆汤不是一个甜的红豆汤哈，那个是雅各从炉子里面刚刚拿出来的红，我相信哈，这圣经里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猜想呢是羊肉红豆汤或者是牛肉红豆汤，这有红的红豆可能上面铺了一层刚刚被烤焦的 cheese 哈，是这样的 一碗东西。所以当以扫进来的时候看到这碗东西，他非要吃不可，他说我快要死了啊，我还要我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做什么，我都要死了。其实他会不会死啊？不会，他走进来的，他不是爬进来的，再饿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他吃看到这个红豆汤的时候呢，他就要吃这个红豆汤。雅各很厉害，这个红豆汤是雅各是煮给谁吃的？煮给自己吃的，他肚子也饿了，他不是煮等哥哥回来好卖红豆汤好买他的长子名分的，没这么准的哈。他煮了给自己吃的，刚好出来的时候哥哥回来了而已，他肚子也饿，但是为了更高的目标把红豆汤牺牲掉。看到雅各的这个精明没有，卖掉，我要你的长子名分。其实这种交易是不合法的哈，没有经过爸爸的许可，只是我这样的一个话我也要，就用一个红豆汤来换哥哥的长子的名分。而这个哥哥呢，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不能控制自己的吃，所以在以后在婚姻上他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让以撒和加百列和 Rebecca 非常的头疼。你看到没，一个人吃的方面不能够节制，在淫行在其他罪上也不能够节制。这个吃东西呢是很重要的。我们看我举了这个例子，不晓得举得好不好哈。 Doesn't work，能不能帮我按一下？好，啊，《礼记》里面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这是孔子说的哈。人家我常常说我的老师说的，你老师谁呀？孔夫子啊，多伟大！孔子说呢，在吃东西方面如果不能节制的话呢，人之大欲也，在淫行的罪、淫乱的罪行上也容易跌倒，缺乏节制。这是孔子说的哈。那很有意思的话，最有趣的是在圣经当中提到赦免。提到我们接纳罪人，提到和好，也跟一样东西有关系，也跟吃有关系，很有意思哈。吃导引致犯罪，吃也引导我们彼此的饶恕，在罪上彼此的饶恕。那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约瑟接纳他哥哥们的时候呢，就是在吃东西的宴席上，大家记得吗？约瑟在这个时候可以报仇的，但是却用宴席代表着接纳。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边有记载，这个是不是没电了？帮我按一下好吗？耶稣为门徒做早餐，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带以头哈，彼得他做事得罪了神，彼得所犯的罪绝对不比犹大卖主的罪来的小。哎，谢谢哈。我们常常跟我问弟兄姐妹说，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罪比较大呢，还是犹大卖主的罪比较大？一样，对吗？所以彼得非常的内疚，主复活了，但是他非常的内疚，他带着一个罪疚的心，他再次去到提比利亚海边，他跟他的那些哥们儿说，哎，我们呢不如回去继续打鱼吧。主耶稣来到提比利亚海边，看着门徒，他的心爱的门徒大概有七个还在那打鱼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小信的人呐，你们怎么又跌倒了呢？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哈，有没有？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反而说什么？你们来吃早饭。结果他们来到岸上，见岸上有火，火上有什么？有饼，有鱼。耶稣就喂他们吃饭，他们又冷又饿。又孤单又沮丧又绝望的时候，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就挽回他们， 你们来吃早饭，知道他们又冷又饿，给你们预备身体所需要的饮食。你看到吗？后来呢，主耶稣也教导他们怎么擘饼，教会我们教会里擘饼，我们在圣餐擘饼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彼此的接纳。在擘饼的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与主相遇，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擘饼的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是也纪念主耶稣与我们与主联合，这是圣餐的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里面有一个耶稣接纳撒该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提到接纳罪人，来接纳罪人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地方，那个撒该说他要看耶稣，耶稣说什么？今天晚上我要在家里面跟你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代表着互相的接纳，这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个公认的罪人，耶稣接纳他，跟他一起吃晚饭。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50节，有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其实不是来试探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仰慕耶稣的大名，要跟耶稣一起吃饭，他想跟耶稣吃饭，了解什么叫做饶恕和互相的接纳，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一起吃饭。这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将来会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哈，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有神美好的计划。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其实原来法利赛人是个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解释。法利赛人是分别出来的一些人，他们的一生的执事就希望能够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要遵行神的律法？我曾经谈好像也跟大家说过了，是不是律法都遵行了我们才能得救啊？律法是干什么的？律法是让我们，对，保罗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为什么知罪？律法的条例只是正确的方法，做不到让我们知罪。是不是律法都遵行了我们才能得救呢？答案是 yes， 对的。我们必须要行所有的律法我们才能得救，但是有谁可以做到？没有人可以做到，这就是问题嘛。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但是有一个人他守足了律法，就算我们守足了，大家明白吗？我们在基督里，他的功劳算我的，他守足了律法，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也算是没有犯罪，在基督里被称义啊。我们称义不是说神爱我们我们就被称义了，不，先决的条件是必须要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是我们的一个把握啊。我们在基督里，哦，讲太多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浪子回头的故事。回头之后，浪子向父亲认罪，得到了赦免，结果呢，他爸爸就大摆宴席，又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很重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这边说什么？浪子想到他应该有的机会，他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浪子有吃东西，联想到他有机会得到赦免。他怎么知道他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如果他不回去父亲那里，他会怎么样？他会饿死。他为了吃东西想到我可以去爸爸家里得东西吃，看到吗？各位弟兄姐妹，吃东西引我们犯罪，吃东西让我们想到父神的救恩。食物这个东西是个有形质的，有形体的生活的必需品，而罪得赦免呢，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比较抽象的概念。那主导文里面把这两个抽象的概念和实际中连在一起，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个实际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罪得赦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日用的饮食想到我们的罪会得到赦免，这两个都很有意思。我们日用的饮食需要每天的供应，而我们生命才可以得到维持。我们天天要吃饭，对吗？偶尔我们会进食祷告，没问题的，但是基本上我们要天天吃饭。我们罪得赦免呢，我们要天天来到父神的面前求洁净。有人说，有人这样解经哈，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他是个罪魁啊？因为他逼迫教会。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没有错，或许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保罗知道一件事情，过去的罪神已经赦免了，以前的罪不能够再控告他，现在不会再控告他了。他之所以称为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是因为他心里行善由得我，却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大家知道吗？这是保罗自己的状况。他在思想上他也会做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竟然蒙恩得救，在思想上常常还会跌倒，这是普遍的现象。在台上的我，在座位上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我们都要不停地来到主面前，主啊，赦免我，我要成为一个失丧的人。主耶稣在讲一个，对不起，稍微离题一下，主耶稣讲了一个失丧的故事啊，一百个羊有一个走丢了，大家记得吗？1%走丢了哈。然后呢，主耶稣接着讲什么？有十个钱丢了一个，1%变成1/10了，对吗？接着主耶稣又讲了一个失丧的故事，就是两个儿子走丢了一个，变1/2了。大家看到没有？力度的加深，1%、1/10、1/2。其实故事是四个故事，第四个故事就是大儿子也失丧了。我不要进去参加宴席，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吃晚饭。主耶稣说：“来来来。”爸爸说，爸爸来到儿子大儿子身边说，进来一起吃晚饭吧，接纳。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大儿子后来有没有进去吃宴席啊？有没有？大儿子有没有进去跟爸爸进去吃宴席？有没有？谁知道呢？没说嘛。别，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故意留了个这个节扣，不让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说大儿子有没有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大儿子就是我，大儿子就是你，有没有进去我们做决定。主耶稣说，你要不要进去跟父神参加那个丰盛的宴席啊？我们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不去。所以大儿子有没有进去，你知道，我知道，我们心里有数。谨慎自守，精心祷告。饶恕是我们恢复于人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听到饶恕，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得到神对我们的饶恕，恢复跟神的关系。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知道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在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诗篇66篇第18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这注重的意思就是认同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心还认同一些罪的话，主不听我们的祷告的。这个注重是认同的意思。我们谈祷告，我们再看到这个彼得前书3章12节的祷告。彼得前书3章12节不是今天的范围哈，不是今天我的经文的取节，但都在我们的讲道范围之内。这里面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行恶的人，什么叫行恶的人？行恶的人是明知是错却去做的人，叫行恶。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小心犯罪，有没有不小心犯罪过？有吗？如果你是不小心犯的罪，不要太在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主他也不是很在意的。糟糕了，这牧师，我现在讲话就讲的，让大家回家想想看。我再说，我们不小心犯的罪，我们及时悔改，不要太在意，我们的神也不在意。在意的是，我明知不对，我继续去做。这就是行恶的人，行恶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行恶就是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里做的，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在，因为我在我的教会里，我教会年轻人也多哈，没有像我们的灵粮堂这么多，也是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旁边，很多在行为上需要规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受洗，要决定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是从今以后我一个决心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继续过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受洗又有什么意义呢？受洗不是我受洗了我就有什么资格了，没有。受洗跟得救是两回事，不是受洗才能得救。圣经里面说，受洗得救的就会得救啊？没有。心里相信他是我的主，他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他是我生命的主，我就必得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心智过一个新生活的样式？那 大卫哈，一开始呢，他就想用欺骗的手段来遮掩自己的罪。大卫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哈，跟那个别示巴他犯的罪，他就用一些欺骗的手法想掩盖自己的罪，于是一步一步陷在更深的罪恶当中。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边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所这样的事，他明知错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当人们行恶得罪上帝的时候，就不能达到今天经文所说的，今天经文所说的，若我们行在光明中，就如神在光明中一样，就彼此相交，我们就没办法跟神彼此相交。没有神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可能祷告蒙垂听呢？我们若不在基督里，我们怎么可能神会听我们的祷告？那经文第九节里面说，若我们认自己的罪，这里面说啊，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得赦免是神的应许，罪得赦免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所有所犯的罪都会留下一个悲惨的印记后果。十字架上的铁钉可以拔除，但是钉痕还在上面，对吗？很多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犯罪最后会得赦免，但是罪结的果实我们要自己去负担、去承担。大卫犯了罪之后，神差那个先知来说赦免他所有的罪，但是呢，从此以后大卫他在家神的家里面属灵的权柄从此就不见了，大卫的侍奉的事业从高峰开始往下走，从此没有再恢复以前的高峰了，大卫就开始往下走，往下走。当他的儿子在家里面犯了淫乱罪行的时候，大卫也不敢出口去制止他，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人犯了罪之后，那个罪的果实必须要自己去面对。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里边说哈，大卫说，他对大卫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就是因为拿单向他说了个故事，说有个富人抢那个穷人的那个羊羔嘛，他说必还四倍。哎，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是还四倍哈。大家知道那个撒该他说，我以前我讹诈别人的，我也还人家四倍，这都是有根据的，四倍是个相当大的数字。大卫犯罪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大卫从此失掉了权柄，荣耀的侍奉、荣耀的赞美从此不再出现，很可惜。大卫呢就开始预备很多事情，但是呢，大卫他虽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更加增加了他谦卑的心，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情也是让我们觉得说非常非常的能够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比如说大家今天说啊，我要带敬拜赞美，牧师说对不起，你不要带敬拜赞美，因为有更好的人带，你会心里怎么想？很生气，为什么不是我，对不对？大家都会这样想。大卫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面，我要给耶和华上帝建圣殿，好不好？非常棒。想到自己，想到神的圣殿，那个拿单那个先知跟他说，对呀，上帝喜悦你，你说什么话上帝就会照你的话去做的，就建圣殿吧。但是第二天先知又跟他说，不行，昨天晚上神跟我说，你不可以跟神跟像给耶和华上帝建圣殿。神有他自己的旨意。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建圣殿呢？我有能力啊，我有才华呀，为什么不让我建圣殿呢？可是大卫没这样说，他说啊，不让我建圣殿没关系，我可以预备材料。哇，多么伟大！今天有人说，我要带敬拜赞美，说不行，你要让别人带，你不带，哦，没关系，我可以为他祷告。这时候大卫给我们留下来的非常棒的榜样，不要犯罪，任何的罪我们都不要轻易的犯，因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甚至发怒都不可以轻易发怒的哈。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互相款待，要彼此服侍。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把罪形容成一种债，我们欠的一种债哈。当人们一听就懂了，因为当时亚兰文哈，圣经里面有三种文字写的，旧约是一般来说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但是中间都有很多的亚兰文。比如说在新约时代哈，那个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以利以利撒巴利什么的，他说那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耶稣说的是亚兰文，用亚兰文记载，阿巴父，阿巴，这个是亚兰文。那在亚兰文里面呢，这个罪和债是同一个字， 所以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就是他们很容易牵扯到想到说免我们所犯的罪，免人的债，免别人的债呢，这句话让我们想到犹太人的禧年。犹太人每隔五十年就奉行条例，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这边说，第五十年你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所有的债都得赦免。我们被债捆紧紧的压伤都得到赦免，赦免别人的欠债。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要赦免我们家人的亏欠。你的家人有亏欠你吗？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的先生有没有亏欠过你？你的太太有没有亏欠过你？先回家赦免你最亲爱的先生和太太，不要说先赦免别人，赦免自己的家人，然后呢对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个宽容跟赦免。有人得罪你吗？赦免他。我是个戏迷，我喜欢看电影哈。我在小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非常保守的教会，以前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基督徒我们不看电影。那时候基督徒不能做的事多了，你知道吗？基督徒不能做这个，基督徒不能做这个，基督徒不能看电影。但是长大之后呢，我拼命看电影。我喜欢看007，007有一段呢叫做 Quantum。他一个朋友死了，你知道吗？007的朋友死了。他朋友死之前，他抓着他朋友的时候，他朋友说：“原谅你自己啊，不原谅他，因为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曾经背叛过他，原谅他。”也原谅你自己，他说 forgive her, forgive yourself。 这句话很有意思，原谅你自己，不要把愧疚背在身上。所以他说了他朋友死了，他007呢就把这个他的朋友就丢在垃圾桶里面了。那旁边那个他的那个伙伴说，哎，你这样对付你的朋友吗？007说啊， he doesn't care。 原谅自己很重要，很重要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他说有一个欠债的故事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仆人呢，他赦免了他一个主人赦免了仆人大笔的欠款，上千万两的银子，他就拒绝赦免一个他朋友一个小笔的款项的一个欠债，大家都知道。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也让我们想起，可能他想起了主耶稣说的这个故事，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面提醒说，刚才我们说过了，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基督里面饶恕，请千万记住这句话，神在基督里面饶恕我们的所有的过犯。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完主导文之后，十四节立刻就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不饶恕你们弟兄姐妹，不饶恕家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请大家务必明白，饶恕别人不是天父饶恕我们的条件和理由，天父饶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饶恕了别人天父才饶恕我们，这不是交换的条件，千万不是，并不是说我赦免了朋友十块钱十两银子的债，所以主人就会赦免我一千万两的债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划算的生意投资，也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饶恕是什么？饶恕是恩典，饶恕不是交换的条件，饶恕别人是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饶恕别人是我们重生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生命的改变自然的流露。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表示我们还没有得救哎。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了，人得罪我们，我们就会饶恕别人，像我们的主饶恕别人一样。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也不在今天的讲道范围之内。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吗？有一棵没有用的无花果树，主人来说看的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结果主人说什么？把它给砍了吧。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没用把它砍了吧，那个人没用把它砍了吧，但是那个园丁说什么？主人留着它吧。主耶稣常常留着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无花果树，我在主耶稣面前有个祷告，是主啊留着我吧。他们法利赛人和那些撒都该人想把耶稣给除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给砍了吧，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还继续说留着他们吧。耶稣说什么？主啊赦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上帝为什么要饶恕我们？上帝为什么要饶恕我们啊？请问神为什么饶恕我们？答案一定说啊，因为上帝就是爱，对吗？上帝就是爱，上帝就会饶恕我们吗？别忘了，神他也是公义的审判官，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神赦免我们，为什么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因为是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各位千万不要忘记了救赎的计划，我们在救赎的计划里面，我们永远看到的是，千万不要看到一样哈，在救赎的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一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请问这个救赎的计划，神救赎我们是谁想出来的？谁的主意啊？谁决定要救赎我们？天父嘛，是吧？天父要赦免我们，谁去执行这个救赎的计划？谁去执行？主耶稣执行，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有些人祷告说，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父神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错，天父从来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天父，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圣子。主耶稣执行救赎的计划，请问救赎计划就完成了吗？没有。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救恩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圣灵的工作。所以救赎的计划是由圣灵来完成的。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是吗？错，是天父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哎，圣父、圣子、圣灵缺一不可。从创世以来，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看到父子灵的同时的运作。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哈，大家一定要千万不要忘记，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被父神所接纳，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是吗？不是我们天生就是一家人的，不是。有一件事请大家务必记着，我们要为那些得罪我们的罪人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正为那些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们祷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别人的罪，没有。在这里定的是，我说的是永恒在神里面与神完全隔绝的罪，我们人不能够定别人的罪。人可以按照世间的律法定那些触犯律法刑罚的人的罪，但是人没有审判灵魂的权柄。他是罪人，他是罪人，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在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请记住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6到37节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这个弟兄他是偷懒的，那个弟兄他说是非。在我们说别人的时候，在我们说别人闲话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必我们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供出来，因为要凭你说的话定你为义，也凭你说的话定你为有罪。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便说别人的闲话。那个人懒惰，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见了就用这句话定我懒惰的罪。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定别人的罪，不要定别人的罪。能定别人罪的，执行定罪的这个，只有主耶稣他能定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告诉我们，提醒责备我们，但是定罪执行审判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以后主耶稣在定我们罪的时候，就以我们的话来定我们的罪。你说这样定别人的罪，我就以这你说的话来定你的罪。各位弟兄姐妹，定别人的罪多么可怕。世界上哪一种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世界上哪一种人能够得到被神的接纳呢？谁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没有条件的赦免，不是说我因为我赦免了别人罪，所以上帝就会赦免我，没有条件。赦罪是完全的恩典。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再说一次，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箴言十章十二节说得更清楚，罪能挑起很多的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箴言说的，再说一次哈，恨能挑起争端，也就是恨能挑起罪恶，但是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 我们在主面前，在主里彼此相爱，在我们灵粮堂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教会恩典灵粮堂我们彼此相爱，还有我们跟所有的灵粮堂教会彼此相爱，所有奉主名聚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我每天经过来教会之前，我开车经过门口那边，好像是播道会是吧，那边有一个聚会的播道会，有些时候想起来播道会也为他们祷告，他们也是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跟我们一样都是主内的一家人。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想到普天下奉主名聚会的教会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去论断他们。当然有异端，有异端的出现哈，我们当然要指责他们，那是魔鬼的行为，我们当然要排斥他们。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会的，我们如果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们就是一家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会到尽头，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我们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知道彼此接纳，彼此饶恕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这样的心智，也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大能告诉我们，让我们接纳彼此，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谢谢你天父今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和经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